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前往罗马的圣母大殿祈祷，将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访问托付给圣母。教宗方济各接见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书记咨议会讨论了当前的战争和建设和平的议题。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宗主教表示，应把福音传到每个地方。罗马观察报荣获地球记者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天4月28日至30日访问匈牙利，就如往常那样，在开始国际牧灵访问前，他都先到圣母大殿祈祷。4月26日上午，教宗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将他的匈牙利之旅托付于圣母。本次访问是教宗方济各的第41次国际牧灵访问，他自2013年就任教宗以来，这是他第106次前往圣母大殿，恳求罗马人民救援之母的护佑。罗马人民素来敬爱这幅圣母像，相传这圣像是由圣使路加所绘的。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4月26日上午，教宗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在圣母像前停留片刻，静默祈祷，随后返回梵蒂冈。在乌克兰遭受战争荼毒的这一年多，一个陶瓷公鸡像屹立在被炮火摧残的断垣残壁上，毫无破损，因此成了该国顽强抵抗的象征。这个公鸡像的复制品正是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4月27日赠送给教宗方济各的礼物。教宗方济各当天上午9:20至9:50在宗座大楼接见了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与他进行了约半小时的私下会谈。当天稍晚，乌克兰总理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再次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首都基辅，并且请教宗协助那些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重返家园。乌克兰总理对记者们说，关于我今天早上在梵蒂冈与教宗的会晤，我们谈论了和平的方案，以及圣父教宗和梵蒂冈在泽连斯基总统和平方案的所有步骤达成方面可能提供的协助。我也请圣父教宗协助那些被关押、遭逮捕和被强行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和乌克兰孩童回家。此外，我邀请圣父教宗亲自访问我们的国家。在梵蒂冈，什梅加尔总理与教宗方济各交谈后，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谈话中，双方讨论了多个关于教会 在该国生活及活动的议题，自然也强调了多个与在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特别关注人道主义层面以及重建和平的努力。在礼物方面，教宗方济各赠送给乌克兰总理的礼物也是和平的象征，那是一朵铜铸的花，写着和平是一朵脆弱的花。另外，教宗也送给乌克兰总理2023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在阿布扎比签署的关于人类手足情谊的文件，一本2020年3月27日特殊祈祷时刻的照片集，以及一道关于乌克兰和平的通谕。乌克兰总理赠送给教宗的礼物，除了象征顽强抵抗的陶瓷攻击像以外，还有一本关于当前战争和乌克兰人民抵抗的照片集，以及来自乌克兰的麦穗。麦穗这个礼物象征了2022年7月份签署的国际协议，以准许那些载有乌克兰谷物的船只，即使在冲突的局势下，也可经由黑海运输。圣座支持这个国际协议，乌克兰总理在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感谢。世界多个地方陷入战争，整个教会必须一致努力建设和平。这是枢机咨议会本周开会讨论的一大主题。圣座新闻室4月26日发表公告，指出教宗方济各、枢机咨议会全体成员和秘书都出席了4月24日至25日的会议。公告表示，会议讨论的焦点是世界许多地方当前的战争和冲突局势，以及整个教会必须一致努力建设和平的必要性。此外，会上也讨论了与会枢机所在地区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教会处境，以及今年10月份将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的筹备工作。关于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实施步骤，与会者也格外关注把罗马圣座部会各层级改革工作落实到实处的努力。公告最后通知，枢机咨议会预计于今年6月份举行下次会议。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4月25日在爱尔兰梅努斯圣巴特里爵公学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本次会议主题为福传与圣召。总主教指出，教会传福音不是因为它面临世俗化的巨大挑战，而是因为它必须服从上主的命令，向所有人宣扬他的福音。菲西凯拉总主教说，基督信仰必须在历史中体现出来，所以教会需要进入文化中并创造历史。在圣神的引导下，由于教会要发现新的福传道路，基督徒应该把所相信的传到每个地方，传到每个领域。菲西凯拉总主教强调，数字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将决定未来的世纪，教会必须了解和接受它。宗主教说，互联网无疑提供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相遇和交流，以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机会。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使用新科技来传福音，而是如何在数字世界中成为福传者。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强调，见证的行动应包含人际交流，这交流源自我们个人与上主的相遇，以及我们的传教使命的召教。菲西凯拉总主教也反思了基督徒的圣召，他敦促在梅努斯参加会议的修生们帮助青年发现自己的圣召。 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地球日活动中，罗马观察报编辑部于4月22日获颁地球记者奖，其他报刊也荣获了这个奖项，以表彰他们在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议题和关注环境方面做出的慷慨努力。曾获得该奖项的记者加罗纳尔多女士将今年度的奖项颁发给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这位颁奖人也提到街头观察报月刊的举措，其目的是重视对人的关怀，并承认包括弱小者和被遗弃者在内每个人的尊严。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说，多年来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开辟了空间和专栏，尤其是一个受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通谕启发的愿你受赞颂项目，以讲述与照顾共同家园有关的议题的故事。4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今年是第53届，这也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一项环境保护活动，193个成员国的数十亿公民参与其中。今年的地球日再次吁请人们关注生态课题，它与工作、发展、健康、粮食以及地球和其居民的生存越来越息息相关。在罗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在地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在意大利举办的世界地球日庆祝活动。意大利地球日组织推动和赞助了数十项活动，其中一大亮点是自2016年起与普世博爱运动一起在罗马波尔盖塞公园举办的地球村。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也提到将有青年参与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国际筹备活动。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部长皮凯托宣布，下一个青年气候活动将于今年10月在罗马举行，届时将有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这个青年气候活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下举行，旨在为青年提供鼓舞人心的经验，资助他们的创新项目，增进他们的能力，邀请他们积极地找出一些应对气候危机的方法。在今年世界地球日的机会上，地球村于4月21日至25日推出600多项活动，其中包括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在17个多媒体广场，在大学生的带领下深入认识这些发展目标。除了脱口秀节目外，国际知名街头艺术家也表演了以环境为主题的节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教会将举行第60届世界圣召祈祷日。圣召是上主在当今世界对每个人的召教， 它既是白白赐予的恩宠，也是传扬福音的使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信徒要跟随基督。福音选自马窦福音第四章18-22节，福音写说，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得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在布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在布德修理他们的网，就召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了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并邀请我们跟随他。跟随耶稣是自由的，但是要决定跟随耶稣，做一名基督信徒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要保持一颗神贫之心，轻看事物，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更重要的是，跟随耶稣要有一颗爱主之心，没有爱主之心，难以长久跟随耶稣。只有懂得耶稣的圣爱和救恩，我们才能热爱耶稣。为什么要爱耶稣呢？耶稣究竟是谁呢？耶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拯救人类的墨西亚，是为人类获得永生救恩献出自己生命的救主，是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我们仰瞻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他的身体上永远留下了为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苦难受死的钉孔，这是他对人类圣爱的永远标记。耶稣为我们打开天国之门，恩赐人类永恒的生命。新约圣经记下了基督福音真理，为人类指明生命的光明之路。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基督信徒，是基于他的圣爱和友谊。耶稣盼望我们获享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并为福音真理作证。耶稣的拣选召教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自我生命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耶稣怎样奇妙地召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住在我们生命内，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和弟兄。因着耶稣，我们称天主为父，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天主的儿女。耶稣在福音中真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耶稣叩响我们的心门，亲自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历史中，在特定的时刻主动召叫我们跟随他。 正如他对所有的门徒们所做的一样。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相遇，从世俗尘埃中夺得了我们，使我们完全属于他。我们每一位教友的身份都显明地刻写着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历史中的具体召唤，印上他拣选的烙印。跟随耶稣并非易事，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必会经历信仰的试炼。我们的信仰道路是在行进中走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能迈步前行，是因为我们看到救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引路。我们的信仰之路不是我们独自前行，众多的弟兄姊妹们与我们同行。这条信仰之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是福音真理之路，是光明复活之路，是充满天主祝福的恩宠之路。我们在跟随耶稣前行中，不能只顾低头走路，疲惫时需要双眼注视耶稣，需要每天与圣言接触，汲取信仰的动力，汲取活水的泉源，汲取基督的光明、力量和意志。我们要时常问自己，我是否在跟随耶稣呢？我身在何处？我有没有信仰的活力？我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基督信徒的见证？我们要扪心自问，跟随耶稣是为了荣耀、安全感、声望、万事顺利吗？跟随耶稣是为满足个人的需求、自我实现吗？在今天的福音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耶稣怎样召教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我们都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所讲的临别赠言吧，那是耶稣向那些始终跟随他而属于他的门徒们启示自己深情厚爱之心。耶稣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坚固他们，激发他们的信德，预许圣神的恩赐，称门徒们为朋友。他把从父所听来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在耶稣和属于他的人之间已没有秘密，只是在他和知心好友之间的一种分享。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门徒们呢？他称门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莫冠耶稣 讲这些话时的神情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也为了我们他的朋友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我们依靠这位救助、牧人、朋友的爱，我们可以在深度的信赖中喜乐，无需过度为生活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赐给我们从天上降下的神粮，他愿意减轻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重担，鼓励我们投奔他，因为他已随时准备好要接纳我们、安慰我们。在忧苦沮丧、焦虑迷茫的时刻，在生命危机的时刻，这位朋友坚定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圣依纳爵向耶稣会士们说，耶稣以他所事、所言、所行和所为，以他整个的生命为我们启示的父，一位愿意施恩拯救的天父。耶稣所启示的事实也真实地铭刻在我们的历史中，注入我们内在的经验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伯多禄一起对耶稣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让我们彼此互勉，做忠信的基督信徒，爱主的教友。最后，让我们用圣保禄宗徒致帝茂德后书第一章12-14节的话语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圣保禄宗徒写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至那一日。你要以信德，即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把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